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7年2月4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西雅图的一位联邦法官星期五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暂停执行川普总统的一项行政令。这项行政令暂时禁止7个以穆斯林为主要人口国家的国民入境美国。法官詹姆斯·罗伯特说，他的裁决立即生效，这是对华盛顿州和明尼苏达州对川普总统的这项命令提出诉讼所做的裁决。在此前一天，有4个州的司法部长对川普总统在1月27日签署的这项行政令提出了法律诉讼。白宫则表示，这项临时禁令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安全，预计白宫会立即就那名法官的裁决提出上诉。白宫在一份声明当中称，法庭星期五晚下令暂停执行川普总统移民行政命令的行为荒谬绝伦，并说司法部会向法庭提出紧急请求加以制止。之后，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司法部计划尽早提出紧急动议，要求暂停实施法庭的命令，维护总统的行政命令。我们认为这是合法和恰当的。美国国防部长说，美国承认日本对尖阁列岛的管理，此番言论立即遭致中国的批评。马蒂斯星期六在东京说，他和日本防卫大臣造田朋美在会谈当中明确表示，我们对尖阁列岛的长期政策保持不变。日本把这个无人居住且有争议的群岛称为尖阁列岛，中国称之为钓鱼群岛，两国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中国还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建造了人工岛屿。此外，台湾、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和文莱也都声称拥有这片水域的部分主权，这里包括具有战略意义的海盗、丰富的渔场以及石油和天然气蕴藏。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目前不考虑向中东增派军队，回应他所说的伊朗的不当行为，但是他警告说，华盛顿和全世界不可能无视伊朗的行动。星期六，马蒂斯访日期间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上述讲话。他称伊朗是最大的恐怖主义赞助国，并说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国家正在拭目以待。但是他说，尽管美国有能力向中东地区增派军队，我认为目前尚无必要。美国采取初步措施证明了他对伊朗的强硬言辞，对与德黑兰弹道导弹项目有关的13个个人和12个实体以及其他的中东各地的代理者实施了新的制裁。美国采取初步步骤证明了他对伊朗的强硬言辞，对与德黑兰弹道导弹有关的13个个人和实体以及在中东各地的代理者实施了新的制裁，被制裁的对象包括伊朗在中国和阿联酋的支持网络。他们一直在努力帮助德黑兰获取用于推动弹道导弹项目的技术和相关材料。美国财政部说，受到制裁的还包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以及伊朗支持的黎巴嫩恐怖组织真主党游击队串通一气的个人和网络。一名美国国防部的官员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海军科尔号驱逐舰正在也门海岸附近巡逻，保护那里的国际水道不受与伊朗结盟的胡塞民兵武装的袭击。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科尔号星期五抵达也门西边的巴布埃尔曼德海峡附近的水域，展开了包括护航职责在内的存在行动，对经过海峡的船只提供保护。另外，由共和党主导的美国国会为兑现撤销奥巴马政府实施的各项监督规定的诺言迈出了第一步。星期五，参议院以52-47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立法，取消了要求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披露从美国和外国政府收到款项数额的规定。反对取消这项监管规定的民主党人争辩说，这项规定是为了提高透明度和帮助防止外国政府和石油公司在交易当中出现腐败现象。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3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 Stewart 家的 Grandpa， 也就是 Malcolm Stewart， 他到建筑公司去了解建筑行业采用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工程负责人 Bill 建议 Grandpa 到社区大学去听他的讲课。
今天呢，我们就要和 Grandpa 一起去社区大学。在去上课之前， Grandpa 的儿媳妇 Ellen， 也就是 Philip 的太太，正在用缝纫机修补 Grandpa 一件蓝衬衫上的兜。 Grandpa 已经退休多年，现在再回学校上课未免有点紧张，担心自己年纪太大了。
Ellen 对他说，在不断学习这个问题上啊，年龄根本不是问题。这话对不对呢？我们来听听课文里是怎么说的。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o, S-E-W. So 是动词，意思是缝纫。它的动名词形式 sewing 和 machine, M-A-C-H-I-N-E。 如果放在一起呢，就是 sewing machine, 缝纫机。
Fix, F-I-X, fix.在课文里是动词，意思是修理。
Pocket, P-O-C-K-E-T, pocket 是名词，是指衣服上的兜。
Nervous, N-E-R-V-O-U-S, nervous 形容词，意思是紧张的、不安的。
Besides, B-E-S-I-D-E-S. Besides, 在课文里呢是副词，意思是此外、而且。
Lifetime, L-I-F-E-T-I-M-E. Lifetime 是名词，意思是一生、终身。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llen!
Just a minute, Grandpa. I can't stop sewing right now.
Ellen, have you seen my blue shirt?
Here it is. I was just fixing the front pocket.
Oh, I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it.
You seem a little nervous. Is something wrong?
I don't know. I'm on my way to that class tonight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h, that's right. Tonight's the night. You'll enjoy going back to school.
I may find that I'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Oh, you're never too old to continue your education, Grandpa.
I know.
You'll see. You'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And what might that be?
You've had a lifetime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You're great, Ellen. And thanks for fixing my shirt pocket.
Have a good time, Grandpa.
Okay, see you later.
I'd like to welcome two new members to our class tonight, Mildred Stern and Malcolm Stewart.Would each of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let us know why you're here?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Hi.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retired now. 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to discuss careers with young people. I met Bill earlier this week, and he invited me to learn more about today's construction methods. So...That's why I'm here.
Thank you, Malcolm. Mildred?
I'm Mildred Stern, and I'm 65 years old. 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 And we just bought one.
Good for you, Mildred. Now, I want to begin tonight's class with a discussion of modern heating technologies.There are two basic systems.
Hello, Ellen.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at the sewing machine.
Oh, Grandpa. How was your class?
It was fine. I thought I'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but I wasn't at all. There was a woman named Mildred Stern, and she just bought a house.
好，我们刚刚听了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在第一段里， Grandpa 找不到他要穿的那件蓝衬衫，问儿媳 Ellen 看见没有。 Ellen 正在用缝纫机缝那件衬衫的兜，他注意到 Grandpa 好像有些紧张。
Ellen!
Just a minute, Grandpa. I can't stop sewing right now.
等一会儿 Grandpa, 我手里的缝纫活现在还不能停下来呀。
Ellen, have you seen my blue shirt?
Ellen, 你看见我的蓝衬衫了吗？
Here it is. I was just fixing the front pocket.
嗯，在这儿，我刚刚把前面的口袋缝好了。
Oh, I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it.
我刚才啊，在到处找它。
You seem a little nervous. Is something wrong?
你好像有点紧张哎，有什么事吗？
I don't know. I'm on my way to that class tonight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不知道，我今天晚上啊，要去社区大学上课。
Oh, that's right.Tonight's the night. You'll enjoy going back to school.
哦，对了，就是今天晚上，重新回到学校去，你会喜欢的。
Ellen 倒还是挺全神贯注的。Grandpa 叫他，他还说不能停下来 ，Can't stop sewing. 我们曾经提起过 stop doing something 和 stop to do something 的区别，玉文你还记得吗？
当然咯 ,stop to do something 是停下来去做某件事，也就是说不管你原来在干什么都要先停下来然后做别的事。而 stop doing something 就是停止做正在做的事。
能举个例子吗？
Sure. On my way to work this morning, I stopped to buy some chocolate. 今天早上上班的路上啊，我停下来去买点巧克力。I simply can't stop eating chocolate. 我简直无法停止吃巧克力。
看来你吃上瘾了。I hope there's a fix for it. 我希望有个办法帮你戒掉。Fix 这个词啊，在课文里是用作动词，但是这个词也可以做名词，意思都是修理或解决。这个词的使用相当广泛。下面再讲一个有用的词组 ,all over. Grandpa 说 ,I was looking for it all over.在这句话里 ,all over 就是到处 ,everywhere 的意思。
对，哎，在我们节目开始前啊 ,I was looking for you all over, 我啊到处找你，结果你自己先来了。
说起找东西啊，那天我妈妈明明戴着眼镜，可她还是到处找眼镜。She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her glasses. 玉文啊，那 all over 还有别的解释吗？
有啊，比如说 all over 还可以解释为浑身全身。上回啊，我感冒的时候全身酸疼 ,I ached all over.
嗯，还有什么其他解释吗？
嗯 ,all over 可以解释为一切都完了，没希望了。比如说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想找工作，去面谈了好几个公司都没有成功。这个年轻人啊很伤心地说 ,Now it's all over, no one wants to hire me. 一切啊都完了，没人要雇我。接下来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Grandpa 要回学校去上课，由于自己年纪太大而觉得有点紧张，但是 Ellen 不断鼓励他，说他具有年轻人所缺少的丰富经验。
I may find that I'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对于做家庭作业跟学习这种事儿，我可能会觉得太老了。
You're never too old to continue your education, Grandpa.
Grandpa, 你永远也不会因为年纪太大而不能够去继续接受教育。
I know.
我知道。
You'll see. You'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到时候会明白。另外啊，你在一个方面比那些年轻学生更优越。
And what might that be?
哪个方面？
You've had a lifetime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你有一辈子的学习经验啊。
You're great, Ellen. And thanks for fixing my shirt pocket.
你真是太好了 ,Ellen。对了，谢谢你缝好了我衬衫上的兜啊。
Have a good time, Grandpa.
上课愉快 ,Grandpa。
Okay, see you later.
好，再见。
Grandpa 担心自己年龄太大，应付不了学习和作业，说 I may find that I a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Find, 常用意思是找到。例如 I need to find my keys, 我得找到我的钥匙。但是在 Grandpa 说的话里 ,find 可不是找到的意思，而是感到、认为的意思。
所以呢 ,Grandpa 意思是说他觉得自己可能不适应课堂了。再比如说 ,Mary found the movie interesting. Mary 认为那部电影很有意思。George found the price too high. George 觉得价格太高了。
A little old for something. 这是说做某件事的年龄太大。Grandpa was concerned that he was a little old for community college. Grandpa 担心他去社区大学上课年龄太大了。再比如The movie star is a little old for the role of a young girl. 要扮演年轻姑娘的角色，那个电影明星年纪略大。
我们往往在形容词前面加 too, T-O-O 这个词，也就是说 a little too old for something. A little old for something 和 a little too old for something 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加了 too 语气就更强一些。
Ellen 说And besides, you wi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大家要注意这句话里的 besides 的用法。besides 在这课课文里意思是另外、其次。也可以说除了以上所说的以外，你在一个方面还是比年轻学生更强。
就比如说吧，玉文，我要说你很聪明也很能干，其次你也很刻苦。You are intelligent and also capable. Besides,You're also hardworking.
谢谢你的夸奖哦。
哎，别忘了，我是在举个例子嘛。我可以说你聪明、能干，此外你还很刻苦工作。
哎，比如说 ,besides Mary, nobody likes you. 除了 Mary 以外啊，没有人喜欢你。
哎，这是什么话？
哎，你也别忘了，我也是在举例子啊。刚才那句话不是真的指你。要是说你啊，那是 ,besides Mary, everybody likes you.除了 Mary 以外啊，谁都喜欢你。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Grandpa 到了社区大学的课堂， Bill 在班上介绍新来的同学，并且让他们做一下自我介绍。Grandpa 发现另一位新来的同学竟然比他的年龄还大。
I'd like to welcome two new members to our class tonight.Mildred Stern and Malcolm Stewart. Would each of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let us know why you're here?
我想先对今天晚上来我们班的两名新同学 Mildred Stern 和 Malcolm Stewart 表示欢迎，请你们俩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告诉我们你们为什么上这门课。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大家好，我叫 Malcolm Stewart.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retired now. 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to discuss careers with young people. I met Bill earlier this week, and he invited me to learn more about today's construction methods. So, that's why I'm here.
我曾经自己开过建筑公司，现在退休了。我要到一些高中去跟年轻人谈谈有关职业的问题。我这个星期初已经跟 Bill 见过面，他邀我来学习当今的建筑方法，所以我就来了。
Thank you, Malcolm. Mildred?
谢谢你 ,Malcolm. Mildred.
I'm Mildred Stern.And I'm 65 years old. 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 And we just bought one.
我叫 Mildred Stern， 65岁。我先生跟我一直想买一栋旧房子，自己装修。我们刚买了一栋房子。
Good for you, Mildred. Now, I want to begin tonight's class with a discussion of modern heating technologies.
There are two basic. 那太好了 ，Mildred。我现在开始讲今天晚上的课。我首先要谈谈现代供暖技术，有两种基本系统。
听众朋友一定知道 ，tell somebody about something 是对某人讲某件事。那么 ，tell us about yourself 就是跟我们谈谈你自己，也就是你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在和新认识的人谈话的时候，特别是在非正式的场合，经常是可以用到这句话的。
对，特别是在知道了对方的姓名和职业之后，想进一步了解，就可以说 Tell me a little more about yourself， 再告诉我一些有关于你自己的情况。
Grandpa 在课堂上的自我介绍既简短又明了，几句话的内容就包括了向其他人问好，告诉大家自己的名字、过去的经历、现在的情况，还有啊，即将要做的事呢。
对呀，他说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在这个句子里，他用的是过去时 had H-A-D，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过去开过建筑公司。然后他又说 I am retired now， 我现在已经退休。最后他说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About to 就是即将要做什么。我即将要去一些高中。I'm about to visit some high schools.
很多老年人啊，上大学是为了要充实他们退休后的生活，或者是圆一下年轻时没有实现的梦。Mildred 说 ,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我和我先生一直想买一栋旧房子，然后呢把它翻新。Fix it up 里面的 fix up 是指把原来比较破旧甚至无法居住的房子翻新。It 当然了就是指他们买的旧房子。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Grandpa 当了一天的学生以后回到家里，Ellen 问他感觉怎么样？ Grandpa 感觉啊，比去社区大学前好多了。
Hello, Ellen.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at the sewing machine.
你好 ，Ellen. 我就知道能在这儿找到你，就在缝纫机旁边。
Oh, Grandpa. How was your class?
Oh, Grandpa. 你的课上的怎么样啊
？It was fine.I thought I'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but I wasn't at all. There was a woman named Mildred Stern, and she just...
啊，挺好。我本来以为我会比班上所有人都大50岁，结果呢，还不是这样。有一位女士叫 Mildred Stern, 她刚买了一栋房子。
这段对话里有两个句子都是以 I thought 开始的。 Grandpa 刚回家的时候对 Ellen 说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我就知道能在这儿找到你。
第二个类似的句子呢，是 Grandpa 和 Ellen 在对话时说的。 I thought I woul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这句话里的 I thought 是以为的意思。我原来以为我要比所有的学生大50岁，但是啊，结果并非如此。
我再来举个例子，要是我说呀 ，I thought you might come early today as you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我就知道你今天会早来，因为你有很多事要做。这是单纯的过去式，我知道你会早来，而且呢，你也确实早来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llen!
Just a minute, Grandpa. I can't stop sewing right now.
Ellen, Have you seen my blue shirt?
Here it is. I was just fixing the front pocket.
Oh, I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it.
You seem a little nervous. Is something wrong?
I don't know. I'm on my way to that class tonight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h, that's right. Tonight's the night. You'll enjoy going back to school.
I may find that I'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Oh, you're never too old to continue your education, Grandpa.
I know.
You'll see. You'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And what might that be?
You've had a lifetime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You're great, Ellen. And thanks for fixing my shirt pocket.
Have a good time, Grandpa.
Okay, see you later.
I'd like to welcome two new members to our class tonight, Mildred Stern and Malcolm Stewart. Would each of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let us know why you're here?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Hi.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retired now. 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to discuss careers with young people. I met Bill earlier this week, and he invited me to learn more about today's construction methods. So that's why I'm here.
Thank you, Malcolm. Mildred?
I'm Mildred Stern, and I'm 65 years old. 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 And we just bought one.
Good for you, Mildred. Now, I want to begin tonight's class with a discussion of modern heating technologies. There are two basic systems.
Hello, Ellen.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at the sewing machine.
Oh, Grandpa. How was your class?
It was fine. I thought I'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but I wasn't at all. There was a woman named Mildred Stern, and she just bought a house.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as Ellen doing when Grandpa found her at home? She was sewing. Why was Grandpa nervous before he went to the class?He was concerned that he might be a little old for studying. What did Mr. Bill Myers say about the computer? He said the computer gave them a lot of help with their drawings. What did Grandpa do before he retired?He had his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Was Grandpa the oldest student in class? No, there was another new student who was 65 years ol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3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西雅图的一位联邦法官星期五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暂停执行川普总统的一项行政令。这项行政令暂时禁止七个以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的国民入境美国。法官詹姆斯·罗伯特说，他的裁决立即生效，这是对华盛顿州和明尼苏达州对川普总统的这项命令所提出的诉讼做的裁决。在此前一天，有四个州的司法部长对川普总统1月27日签署的这项行政令提出了法律诉讼。白宫则表示，这项临时禁令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安全，预计白宫会立即就那名法官的裁决提出上诉。白宫在一份声明当中称，法庭星期五晚下令暂停执行川普总统移民行政命令的行为荒谬绝伦，并说司法部会向法庭提出紧急请求加以制止。美国国防部长说，美国承认日本对尖阁列岛的管理，此番言论立即遭致了中国的批评。马蒂斯星期六在东京说，他和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的会谈中明确表示，我们对尖阁列岛的长期政策保持不变。日本把这个无人居住且有争议的群岛称为尖阁列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两国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中国还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建造了人工岛屿。此外，台湾、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和文莱也都声称拥有这片水域的部分主权，这里包括具有战略意义的航道、丰富的渔场以及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批评了美国对这一有争议海域的立场，他呼吁美国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停止在钓鱼岛以及主权问题上发表错误的言论，避免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并且造成地区局势的不稳定。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目前不考虑向中东地区增派军队，回应他所说的伊朗的不当行为，但是他警告说，华盛顿和全世界不可能无视伊朗的行动。星期六，马蒂斯访日期间，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上述讲话。他称伊朗是最大的恐怖主义赞助国，并说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国家正在拭目以待。但是他说，尽管美国有能力向中东地区增派军队，我认为目前尚无需要。美国采取初步的措施，证明了他对伊朗的强硬言辞。美国采取初步步骤证实了他对伊朗的强硬言辞，被包括对象在伊朗在中国和阿联酋的支持网络，他们一直在努力帮助德黑兰获取用于推动其弹道导弹项目的技术和相关材料。美国财政部说，受到制裁的还包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以及伊朗支持的黎巴嫩恐怖组织真主党游击队串通一气的个人和网络。一名美国的国防部官员对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海军科尔号驱逐舰目前正在也门海岸附近巡逻，保护那里的国际水道不受与伊朗结盟的胡塞民兵武装的袭击。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科尔号星期五抵达也门西边的巴尔埃尔曼德海峡附近的水域，展开了包括护航职责在内的存在行动，对经过海峡的船只提供相关的保护。这位国防部的官员说，科尔号拥有反地面和水面的反空能力，能够更好地打击到潜在的敌方袭击者。另外，由共和党主导的美国国会为了兑现撤销奥巴马政府实施的各项监管规定的诺言，迈出了第一步。星期五，众议院以52票对47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相关立法，取消了要求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披露从美国和外国政府收到的款项数额的规定。反对取消这项监管规定的民主党人争辩说，这项规定是为了提高透明度和帮助防止外国政府和石油公司的交易当中出现腐败现象。这条规定源于奥巴马政府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所通过的2010年多福弗兰克法案。星期四的晚上，参议院的辩论集中讨论了这条规定对美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各位听众，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3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据香港媒体近日报道，在去年年底中共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要求政治局委员逐一申报包括房产投资和存款在内的个人资产。报道称，这是中共党内最高层首次内部申报财产，遗憾的是没有向社会公开。那么这条消息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兴趣。早在胡温时期，中共高层就提出要加快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2009年开始呢，曾设立过数十个以基层官员为对象的财产公开试点地区，但是由于触及到中共高层的利益，财产公示制度一直呢遭遇强大的这个阻力。那么试点地区的财产公开也仅仅是昙花一现。18届六中全会期间又传出阳光法案被迫搁浅的消息。那么现在中共高层首次内部申报财产消息的这个披露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人民迫切期待的官员财产申报经历如此漫长坎坷的路程？阳光法案在中国何时才能见到阳光呢？讨论这些问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何平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新年好，张先生好，尤其张先生在这个机会向张先生问候一下。
好，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呢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恭贺新春，这个也祝主持人，祝这个和平先生，祝各位听众大吉大利。
好的，我们看到香港这个刊物啊叫超讯月刊，他2月号引述了消息人士说，在去年12月26、27两天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政治局委员逐一申报了个人财产，习近平对每个人的申报还都做了点评。那么这个消息属实吗？那港媒又是如何得到这个消息的呢？张先生，北京张先生，请您先发表看法。
这个我也不清楚他们怎么得到的消息。
嗯，
那么当然这个香港这个媒体呢是叫超讯，
嗯，
这应该是一个这个跟中共高层有一定关系的这么一个媒体。那么这个所以我想，而且他这篇专稿也是一位很著名的这个媒体人写的，所以我想这个消息可能有一定的来头。
嗯，
那么这个但是这个消息的其他的这个可靠性啊或者等等的这些我们现在得不到任何验证，我们只是出于对这个媒体背景的考虑和对于这位媒体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公信力吧，或者说他的报道的这种前沿性，我们有一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还是愿意啊，把这个消息当做一个真的消息来看待，
嗯，
同时呢做一点这个研究，
嗯，
啊，
好的，那么纽约何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个消息属实吗？如果属实，香港媒体怎么会得到这样的消息呢
？OK。首先呢，我作为一个媒体同行啊，我不好意思啊批评很多的香港的这个媒体同行。那么香港的有一些媒体啊，实际上每天编造的很多中国的内幕消息啊，是非常粗俗的简单的。但是这种消息啊，在网络的时代啊，还隐隐流传起来。所以但是在另一方面呢，如果你要泥塑住这个新闻是非常艰难的啊，就是因为不仅是中共实行新闻封锁啊，中共的这个政商高层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一个有一个小圈子，要打印这个圈子并不是那么容易。那么超讯这个杂志啊，是由这个技术明先生呢、这个主持，那技术明先生呢是这个亚洲周刊的一个资深记者，根据我们对他的这个阅历的这个掌握和了解，也对他的这个超讯杂志的这个初步的一些评估 那么这首先啊，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这个记者，也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这个媒体。那么他和这个报道中国内部的这个高层的消息，我不能说100%是准确的，但是呢，他是比较严肃的啊。那么不管他是持一个帮助中共传递消息也好，还是这个报道中国内幕消息也好，我觉得这个消息是有多大的是有比较大的可信性。但是这种可信性呢，其实不是关键的啊，关键呢还在于呢这个内容多大的意义啊。所以我在这个消息出来以后，我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评价，也许在我们下面的中间呢要继续讨论。
好的，
我不知道主持人是不是继续问其他问题。谢谢。
是的，我们下面呢会讨论啊您说的下面的问题。那两位这个我们两位嘉宾呢都认为这个消息恐怕是有点来头的。那么如果啊，我说如果啊是中共有意向港媒透露这个消息，那么他要向外传递一个什么讯息？有没有可能是习近平要全面推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一个预热呢？北京张先生。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有一点遥远。我觉得当然有可能，就是北京向这个港媒来喂料，但是这个喂料呢，我觉得还是预热的，不是这个财产申报制度，预热的是十九大的人事，因为只有这个打出这张牌，才能有效的这个遏制，就是对于十九大人事布局的各种的挑战和质疑。因为什么呢？这可以封住很多人的口。所以这么一个普遍腐败的体制来讲，打出这张牌是非常有威慑性的，它可以让很多人在这个时刻本来可能想开口，但是他由于考虑到各种原因，尤其是像申报个人财产的一些原因，他自己这个有辫子或者这个有屎，所以他就不能开口了。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这个特点。还有就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最近这个其实这个权力斗争有激化的迹象。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原来我们看这个上海，刚才您也讲到上海帮团派什么秘书帮，现在呢都在这个遭受了重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有可能轮到太子党，就是因为当然太子党当初也是一个现任领导人的这个支持者吧，但是现在情况已经有所不同。因为是我们看太子党的传统领地金融这个领域已经开始受到整肃，那么而且这个金融这个领域会涉及到很多巨额的不明财产，有些已经在境外，所以呢我觉得打这张牌是有威慑性的。另外有一点，我们现在得到的消息就是军中一位很著名的太子党这个刘亚洲上将，他被免职了。那么这个也是军队也是太子党的一个传统领域，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此外我们也看到有可能是一种反制手段，也就是刚才这个和平先生可能会也会谈到啊，就是这个郭文贵先生向这个明镜大爆了一炮这个料，他这个爆料所指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对这些个所谓这个申报个人财产引发的这种震动的一种回应？这个我觉得可能等会儿也许和平先生会做他
的一种解释。好的，那我们就听听和平先生的看法。何先生。
对。就郭文贵先生这个跟民进电视的这个访问呢，哈，其实只是刚刚开始，但是敏感的网友已经知道，这很有可能是会超过这个当年的王立军事件 和伯略伯希莱事件，因为它不再是局限于在一个希腊的城市，很有可能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波及到全国性的一些领导官员啊，不仅可能涉及到一个政治局委员，可能会涉及到几个政治局委员或者是几个政治局常委。那么在过去几天，民进新闻网遭到黑客攻击，但是因为民进电视是一个流动的媒体，也就是它一个流窜的媒体，它会在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里面出现，所以你不会因为攻击民进新闻网而停止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会有更多的这个报道推出来，请大家期待。但是我要讲的是就是这个民主生活会啊，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政治局的民主生活会。政治局的民主生活会出来以后呢，我也在民进电视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评论，我的标题啊，我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的标题是政治局民主生活会冒号叫有病吃出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腐败啊是彻底的。是完全的不是单一的，这个大家都认同。但是怎么去针对这个病，我一点都不怀疑啊习近平先生、王岐山先生他们有反腐败的这种决心而且根据我们长期所追踪的结果来看这个政治局常委里面李克强先生、王岐山先生和习近平先生本人确实是长期是比较廉洁的那么但是他们在反腐败过程中间所给这个要建立一个廉洁政府、廉洁政权所下的药，全是错误的。因为民主生活会在一个没有任何民主元素的国家里面，怎么会有民主生活会呢？民主在中国是一个传说泛滥的一个用词，什么民主作风呢？什么家长也要民主作风呢？企业也要搞民主这一套了？什么东西叫民主这一套？但是国家一点民主都没有，在一个没有民主机制之下，你开什么民主生活会有什么用啊？第二个是阳光法案，在一个权力如此泛滥的国家里面，阳光法案有什么用啊？对不对在一个这样一等纪委监察和检察院的反贪机构如此黑箱作业，如此任意的去抓捕这个官员、抓捕商人的这么一个机构，一个无法无天的机构，他怎么会让权力受到监督啊？所以我们一方面说反腐败是应该的，是必须的，但是根本的原因不能让纪委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机构来反腐败因为这样的话使这个腐败实际上是以另外的方式呢在继续进行。所谓的双规，它不一定是对被捕的人的权利的一等侵犯，更重要的是隐藏更庞大的权利利益集团。所以双规实际上是双保，是保护那些更庞大的这个利益集团。民主生活会这样一等方式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因为他这种方式在这个延安时期在这个毛泽东时期在邓小平时期，在哪一个时期都有。
好，
但是呢是纯粹是骗局所以我就说了，叫有病下错了吃错了药。
好的，
就是这个道理。
好，我们现在听众、观众、网友已经等不及了，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现在接听电话，首先是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中共对内部高层官员公开财产的阳光法案，中共应该早就提过。据我所知，中央一直采取回避、不敢正面面对真正意义上的官员财产公开透明化。反腐败只能是一阵旋风，说大一点，只不过是一阵龙卷风而已，永远只是一句空话而已。
好的，
中共只不过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而已，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反腐倡廉的长期有效的监管机制。谢谢。
好，谢谢。下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
是
中国现状决定了习近平呢，还是习近平决定了中国的现状？我认为中国现状决定了习近平呢是蒋经国还是齐奥塞斯库，中共向何处去，中共的结局是不是苏共的结局？习近平呢决定不了，是天意呢，我理解就是民意。中共的官员没有不贪污的，中共的官员没有拥护习近平的，中共的官员没有不拥护江泽民的， 这个结局习近平自己早就明白。
好的，
谢谢，再见。
谢谢孔先生啊。刚才接听了许多电话，大家表示了一个意思，就是不太相信中共啊会实行阳光法案啊。我们现在有一些网友的意见呢，我现在呢也一并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有一位叫酷毙了的网友，他说申报个屁，他说没有媒体自由，谁知道财产申报是报真的还是报假的。这位叫朱林章啊，这位网友说，我认为阳光法案在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官员申报财产只是一个口号，为什么总是不停拿出来用呢？第一是展示给民众看所谓中央反腐的决心，第二是震慑官员们，你们要乖乖听话，所以阳光法案只是骗百姓骗官员。那么我们也看到阳光法案呢，前夜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在中国已经走了很长的路了，就是说我说它走了很长的路是因为提出来的时间已经很早了，但是始终呢在中国就没有实行得了。那么为什么在一个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官员出任公职一个必要条件，在中国他的经历会如此坎坷，阻力会这么大呢？北京张先生。
这个其实就是公布财产这一点，申报财产，这个最早是1987年11月17号，当时人大常委会的秘书长、法制工作委员会的主任王汉斌，他首先把这个破题，就是谈到了这个财产申报制度。后来1994年曾经是人大常委会把财产收入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但是没有进入这个实际程序。那这个主要阻力当然是来自体制内，因为这个普遍的腐败啊，这个现在这个虽然是这四年说是这四年多这个反腐把大家给架住了，但是我觉得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现在真正这个有条件的、这个脑子好使的，早已经财产都在什么巴拿马、在什么加勒比的离岸账户、离岸公司，或者在瑞士银行里了。那你想查也查不到。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布财产啊，即便是内。现在这种说这个说法是说政治局内每人过了一遍，但是这毕竟也是对内不对外啊，还是内外有别啊。我们党外的人，我们老百姓不知道你自己跟自己说话，把每个人说了一遍啊，还点评了一遍，但是你们这内容我们不知道，你们有多少钱我们也不知道，还有就是核实难，就是你这个是真是假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你这还是一个黑箱啊。
嗯，
那这种情况，那这个我觉得如果不解决，你不公开，你只是在内部说说，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而且还有我们也看到这样的先例，哎，这个去年9月15号这个阿勒泰的这个地委的委员，阿勒泰市委书记叫王世斌被立案审查。啊，这王世斌是怎么一回事？他是一个2009年在这个首个这个公开财产的一个官员，那当时是在那儿做试点。那他的官员，他正式的申报工资就是21036元这一年，各类奖金津贴、外补贴和福利费24835元。他说此外再无任何额外收入。
嗯，
尤其在利用职权收礼那一栏里还有一个大大的无字，那就说明这种申报有意义吗？
嗯，
哎，因为这个他落马的时候，去年落马的时候又说他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然后违反习八条，然后有各种以权谋私，哎，然后还涉嫌犯罪。那所以这种申报我觉得是肯定是没有办法核实的。
嗯，
也可能中纪委能掌握，但是问题是在于这个离那个阳光还很远，这个只是暗箱里头大家自己说说，哎，你有多少钱我有多少钱，那么如果真的曝光，如果把真实的情况真实的数字曝光，我觉得弄不好就弄反了。 这天下就得反。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没法说。
好，
谢谢。
那我们现在一些网友呢发表了跟张先生比较类似的一些观点，就是比如说这位叫 To Treasury 这位网友呢，他这样说，他说与个人财产申报类似的是中共很多年前有一个村务公开，但村务公开呢好像只是局部地区公布了一年，而且大都是胡编乱造啊，那个人财产申报即便有又能坚持多久呢？又能有多少真实成分呢？还有一位呢，姓许的这位网友呢，他说财产申报在不变化体制的情况下，也就是在球员兼裁判的情况下，即便是落实了意义也不大。纽约何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阳光法案这种提法都是搞笑的，应该叫造假法案。在权力如此泛滥的情况之下搞什么法案啊？人大通过什么案子能那个法律真的能够执行吗？或者说那个法律本身是怎么制定起来的？所以中国有很多幼稚的这个新闻工作者或者是一些学者要搞新闻法，我要搞新闻法会把你们进一步守住。当你中国有没有游行示威法的时候，大家可以上街游行一下，对不对？有了游行示威这些法律法规，你还能上街游行吗？对吧？所以中国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呀，整体来讲它就是一片错乱啊，任何光明的东西一旦到中国就会变成黑暗，就会变成肮脏的东西。因为这个社会这个体制啊，这个官员甚至相当一批民众，他的这个价值观是错乱的。所以任何好的东西在这种体制之下都不能任性，不可能有什么财产申报啊。财产能申报出来吗？我不要说他们的非法财产 ，OK， 那就不用去管他，行贿受贿我们先全部拉掉，就管他们的合法财产，他们都没有胆量公布出来。他们有几个北京的司局长干部啊？他没有几套房子啊？一套房子多少钱呢？对吧？中共派了一个习家军的一个人跑到上海去当了一个什么职务啊？回到北京就成为了一个正部级的官员，他是很廉洁的，很多人都说他廉洁啊，是廉洁，但是他只要了一个东西啊。要了一套房子，一套房子多少钱？在上海算一算，啊，这个我可以说它是合法财产，因为那是组织上给他的，对吧？但是他一套几千万的财产的房子，老百姓要多少年了？一辈子、十辈子都达不到。所以阳光法案这个东西也好，中国的法律也好，中国的什么民主生活、住房费也好，不要寄予任何的希望，给予他任何正面的评价，都是进一步的错乱。中国首先解决的问题，正如习近平先生所讲的，人类在哪里来，就是说权力在哪里来，人类在哪里，也就是说权力今天在哪里，权力到哪里去，这是一切一切的核心。什么反腐败，你搞这么反腐败机构，我跟你数一数，对吧？监察局叫监察部，现在又搞了一个什么国家监察委员会啊，你看又是中纪委，又是国家预防腐败局，又是纪委反贪局，又是公安部经济侦查局。我问你，美国有几个反贪机构？我问你，德国有反贪几个反贪机构？英国有几个反贪机构？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反贪机构如此之少，他们的贪污腐败不像中国那么严重呢？我不是说这些国家没有贪污腐败，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几十年也是有的，但是那个数字小的简直是中国一个乡镇，不要说乡长，村长都比他贪污的多啊，对不对？美国抓一个小市长，其实是个镇长，对吧？他拿出来的金额，查出来，这个 FBI 查了他，或者是这个反贪机构啊，这个检察机构查了他，就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对吧？中国现在你随便拿一个村长来，所以中国的整个体制的错乱，知道吧？这才是一切问题的根由。这个根本性的体制不去改变它，任何东西。不仅是浪费时间，而是使这个价值、这个体制、这个国家会进一步错乱下去。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每个人好像都要支持啊。改革开放能不支持吗？但是改革开放造成的结果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成为了这样一个集权统治体制的一个最好生存下来的力量和支持。然后它变成一个居然要承担世界领袖了，知道吧？这就是一切的问题所根由啊。
时间关系，还是因为时间啊，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不能一一的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下次再会。